隆，大家好。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 A 罗宾逊，表彰他们对制度的形成及其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由于中国当代史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多维丰富的印证，而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网友 Tony 朱1984发帖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为什么又有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是文化，是技术，是伟人的几项决策。其实答案早已给出，而且就出自东亚的自然实验。南北韩三八线分野的两个国家，语言文化和起步都一样，最终在卫星图上，一边黯然无光，一边普遍点亮，繁荣和衰败不言自明。是的，国家的制度决定了他们是否可以持续的繁荣。良好的制度能为市场运作提供稳定的框架，确保公平竞争、法治以及适当的激励机制，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如在两位获奖者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强调的，一个包容型制度既能够让广大公民参与经济活动并分享收益的制度，往往会推动经济长期发展，反之，掠夺型制度则倾向于集中权力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抑制创新和经济活力，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一篇来自郑和岛的题为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隐喻的文章这样写道，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意图明确，旨在表彰这三位学者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国家繁荣与衰败原因的深入解释。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的观点是明确的，国家的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和气候等因素。在他们看来，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表现为少数人掌控决策权，多数人缺乏参与机会，权力通常集中在军政府或世袭家族手中，政策成为少数人掠夺他人利益的工具。从经济上讲，这种制度以垄断、特许、市场规制等手段掠夺生产者资源，此类制度缺乏对产权的有效保护，试图控制并限制创新，甚至对自发性创新感到畏惧。政治和经济通常密切相关，攫取型的政治制度往往伴随着攫取型的经济制度。相对而言，包容型制度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参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当权者是多数人的代理人而非统治者，领导职位的机会向更多人开放。在经济层面上，包容型制度鼓励产权保护与创新，避免绝对垄断。包容型政治制度与包容型经济制度通常相辅相成。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发展自然是天壤之别，但是在西班牙和英国刚刚进入北美的时候，两者的差距并不大。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发展路径上的差别呢？阿西莫格鲁从历史出发，讨论了墨西哥和美国制度差异的根源。西班牙诚然是攫取式的，也就是大量的抽取墨西哥的资源为自己所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制度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实上，英国人最初也试图在北美施行类似于西班牙的攫取制度，希望通过剥削资源将财富送回英国。然而，由于这些努力屡屡碰壁，殖民者试图征服原住民，却发现与原住民冲突导致了高昂的代价；试图通过严苛的控制约束移民，却激起了移民的强烈反抗。 最终，英国人认识到，只有通过让更多的移民参与进来分润，激励移民去工作和探索，而非压迫和控制，才能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些历史的偶然，就是作者认为的关键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看似微弱的差别，往往在之后决定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一篇题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的神预示》的网文这样写道：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以神机妙算地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他们估计，中共及其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都表明，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药物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文章作者香港作家冯锡干最后写道：如今12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诺奖得主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了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往后，如果有人问你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回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